今天主约愿意我们要看三章啊，就是24、25、26啊，使徒行传三章，这也是保罗最后在上罗马以前他所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他所讲的跟他的经历。我们知道24章可以里面很简单的说是讲了三件事啊，头一件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那大祭司他们就雇请了这个辨士铁图罗向这个巡抚来控告保罗。然后从第10节到21节呢，是保罗在这三，就是从23章、22章、23章到26章的第二次的他的分述。那还有呢，就是腓力斯怎么样来处置保罗。我们首先看到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然后呢，你就看到这个贴土罗他是怎么样用足了世界的方法来在这里要除掉保罗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就好像当然我们知道24章是这样，25章呢也是这样就经过2年以后这个大祭司还是就是这些犹太人呢还是死都不放过保罗。那我们实在看到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可能刚开始是人情汹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从根本的事情上面保罗所传的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是跟犹太教是有基本的冲突他控告保罗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说他说他对于保罗会对主的道说视之如瘟疫那对象呢表面是保罗，那实际说呢说他呢是拿撒勒一党的人。那我们知道他们就是把拿撒勒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所以从地上人的理性来讲好像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死追都不放。但是我们知道后面有属灵的原则表面上其实也有根本的冲突。因为从地上来讲主耶稣跟犹太教应该是，如果你今天在地上读大学里面读比较宗教这些，这两个是最接近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基本的冲突就是犹太人犹太教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呢他们里面也有基本的冲突，就说他污秽了圣殿，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地上圣殿是不能够有外邦人有份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专利，不单是他们的专利，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所以我们看到表面上是人的利益，所以他们想尽办法甚至制造一些诬告的理由要除掉信奉这道的保罗。但是我们知道后面是有属灵的征战的原则，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感觉到今天在中国好像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那里盼望好像越来越宽松 啊，有一天我们可以啊大摇大摆的怎么样来聚会。就算有一天可以大摇大摆的聚会，但是就算今天你看在美国真正体贴神心意的人，我们一直还是在逼迫的底下。所以属灵的征战，犹太教当时对于保罗、对于主耶稣信奉这道的人，他们没有一点点的放松。那今天在地上，这个同样的原则在这里。那保罗在这一次是他离开耶路撒冷那个不该站的地位上来到这里，所以在这一次的分数的里面呢，你看头一面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他先说明了这个铁土罗他诬告之处，是吧？把事情先讲清楚啊。然后呢，他十四节，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啊。他在这里他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是不把犹太人告他的事情轻描淡写的点了出来以后，就正面的在这里宣告，或者是在这里讲他所信的这个道。而且他讲的呢，他说我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而且他说他所信的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他首先他宣告承认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而且呢他又说出呢他说出他的行事为人呢是按着圣经的教训是合乎圣经的当然他这里又提出了是十五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觉得在这里所讲的，他是要把福音带出来，他是要把主带出来，而不是要挑动犹太人和撒都该人的就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矛盾。因为你在这里一直讲到后面，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死人复活，因为二十六章讲到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是完全指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神的福音的根据他要所做的见证，就是根据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十五节他这里靠着神盼望死人复活，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在这里就把主的福音在这里传开而且他也特别提到他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那他说他在人面前没有做不义之事但是呢，二十一节就是说就算有也只不过一句，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乃是问死人复活的道理。这是讲到他前面他用了他自己的办法来挑动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在这里他是很清楚的把这些的话好像完全的承认也讲明了出来。那我们刚才就讲到犹太人对于保罗或者对于主是绝对不放过这个巡抚已经在那里待了两年，保罗在该撒利亚给监禁了两年，然后呢他们这个腓力斯已经要换了这巡抚已经换成菲斯都了但是呢他们又觉得有个机会就再一次来向这个新任的神父来提到，就要把保罗 带到耶路撒冷去，那目的呢是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其实呢二十五章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呢，是完全是要为了连上二十六章啊所前面记载的一些事情，就是从菲斯都到耶路撒冷，犹太人怎么跟他讲，然后呢就讲到就是菲斯都就没有答应他们把他送到耶路撒冷，然后保罗在这里就是他要上告该撒。我不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时候他上告该撒什么时候他里面有这个感觉，还是因为主向他告诉他他要到罗马去是因着这一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就看到二十五章就预备了二十六章所讲的，就是保罗能够在阿基帕王面前的那一次的见证。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二十五章特别记载了菲斯都呢，他向阿基帕王讲的时候，他讲明了说二十九节。说保罗这个问题说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十八节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说他是活着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明明的在这里说出保罗在律法上面是没有被定罪的根据的但是呢他不能够放，是因为他要上告该撒。那他不能够，所以保罗一直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为耶稣基督被囚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再一次就是好像叫外邦的王在这外邦的官长来宣告他自己自己的身份。那我们就看到二十六章就有这个亚基破王。那保罗在亚基破王面前这个宣告我想他在那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主几次叫保罗有机会在这里讲他自己的见证。我自己去觉得每一次当我讲见证的时候我自己都蒙光照，我相信保罗在讲见证的时候他也在那里蒙光照那特别是在亚基破王面前最后呢我们看到他不单只自己在这里一面好像是他在自己为自己辩论，但其实他在那里是为主做见证。如果你进一步来讲呢，是向亚基破王传福音那特别是对于亚基破王来讲呢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你知道亚基破王的曾祖父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下命令要杀所有婴孩的那个希律王，然后他的叔祖父那一辈的就是杀西使约翰的那一个王，那父亲亚基破王呢就是杀雅各的那一个，所以这一个亚基破王是对于犹太人的历史是非常熟悉而且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因为他这里保罗特别说第三节说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我求你耐心的听我然后保罗就在他面前从来做见证他的见证呢 一开始是从他的为人开始啊，我自幼开始为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呢他说出了我现今站在你面前受审的，是因为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啊，他就是指到主耶稣的身上。神向着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谁呢？就是弥赛亚，就是主耶稣。我现在呢在这里被囚是为了这件事情啊。他所以第八节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神叫死人复活，这个死人是指谁的？就是指着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件事情。所以他第九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这里讲到，我觉得这几个字啊，有时候也这个几个字也抓住我，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啊。那如果你看这几个字，你就觉得保罗从前他就是一个要侍奉神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加马列门下的法利赛人。他呢，我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啊，我自己有时候就尤其今天在读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点的光照啊，就多少时候我们侍奉是根据我认为应当怎么样做，而不是啊主给我们啊在主面前的那个指引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圣经用一些的话啊，很多时候能够提醒我。而且你知道，保罗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而且你知道他当时是以耶稣基督为他的仇敌，而且呢他是按着字句熟悉圣经的人。所以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多少时候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不是按着经义来读神的话的话，我们会落到保罗的这种的光景的里面。而且呢他就承认他是怎么样的来错。我想呢，一个服侍主的人呢，真是在主面前是应当悔改。然后他就讲了他在大马色的那段的见证。我想这段见证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们可以再去在这里再讲一讲。我想我们可能留一点多一点时间，弟兄姊妹给王弟兄来讲，我就不再讲大马色的这个见证。但是我愿意再提一下的，就是从十六节大马色的见证之后的后，这里主特别向他说的，说你起来站立，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你也要救，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在这里特别是说，主说你起来站立，我特意向你显现。那当然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这个意象这个经历是很独特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显现其实的意思是叫他看见，我特意向你显现是要叫你看见。而且呢说将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这个指示其实跟这个显现是同一个字。所以主是叫保罗看见，主要他看见的，然后呢就把这些事呢，你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就是不单单是你自己看见，也要叫人能够看见啊。那执事呢，是为着执行主所托付的 的事情是与侍奉有关。要见证呢，是为着显明主复活的生命，是生活有关。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啊，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你不单单要把主托付给你的侍奉带出来，你也要把主给你的生命用生活来见证出来。所以见证工作跟见证将所看见的啊，只是给他要见证给众人。然后呢17节18节你就特别指示到百姓跟外邦人，然后叫说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他们的眼睛得开，成圣同得基业。我相信这句话就把福音的内容不光是福音的开始，是把福音的最终极的目的在这里完全的启示托付也显明出来。然后呢保罗就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没有不顺服，我没有悖逆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当保罗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的见证到了一个地步，好像还没有讲完，到23节，他就说22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好像他的话还没有讲完，然后呢跟着上次顾斌弟兄已经讲过吧，叫菲斯都就大声的好像打断了保罗的话，说保罗你真癫狂啊，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的癫狂。你当保罗他把他的执事把他要去的地方把他要做的宣告出来的以后，好像主就说够了，因为他会讲到说你传给百姓和外邦人的时候呢，好像他要，我不知道是不是主再一次透过保罗自己的口跟当时的这个情况叫他完完全全的没有一点疑问的知道他应该走的路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呢他在这里不单只做为主做见证他就是而且是向着亚基破王问，他说亚基破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然后亚基破王就说你稍微这样一串我，你就叫我做基督徒吗？我们就看到保罗说，不论是少串是多串，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的所谓。所以你看到保罗当时他完全知道他的执事是什么，然后他也要为了这个执事，不管是在君王面前或者是在巡抚的面前，他要做这个见证。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见证特别能够带出这么大的能力，是因为他站对了地方，找对了对象在外邦的地方向着这些外邦的人，而且当时在场的没有犹太人他在这里所讲，因为前几次都是对着大祭司啊这些人，这一次呢，所以你看他就把这个神的话是讲的那么透。我有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叫我去讲道，我最怕呢他们叫我去说你一半传福音一半对弟兄姊妹讲道，我就不知道怎么讲。好像我们一传福音呢，我们只能够传一些很基本的福音，但是你看到保罗在这里啊，对这一 这个君王，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他不单单传福音，他把神的旨意叫你们这些人成圣得基业啊，通通讲的出来，而且讲出来灵里面是那样的刚强。所以我觉得接着今天我们对于主福音的大能，我们的信心不够啊。但我们要讲得清楚，讲得他们能够听明白。但是当神的灵在那里运行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神的话出来是不受任何的限制。所以保罗说，不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这个人，就今天一切听我的都像我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再一次亚基婆王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该撒就可以释放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再一次好像我们的主一样就被审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仍然不能够被释放啊。所以我想我就暂时停在这里好。
这三章我们看见保罗是在外邦人的面前受审。当然在去这些人面前告控告保罗的都是犹太人了。但是你看现在他站在外邦人面前的时候，刚才弟兄也提过了，他的那个讲的话就不像好像以前对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犹太人多半是犹太人的那个场合里边，他就好像有一点保留，没有完全敞开的这样讲。你刚才听了几个三次的比较强势的讲到在受审的时候他讲的话，你就看见最后的这一章二十五章的二十六章的那个已经那个内容啊丰富很多，而且很明白的将他所信的那个没有什么被伪这样讲当然我想那个时候因为他看见这些外邦人，他马上就想到了那个我不敢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要我向外邦人传福音呢。所以那个时候他马上里面就可能苏醒过来了，所以他就放胆，这个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也那个时候他里面慢慢就在经过两年的时候呢，腓力斯留他在该撒利亚两年的时候，在那里耽搁在已经花了两年的功夫。那段时间使徒行传没有讲保罗那个经历怎么样，但是我们很相信那个时候他在该撒利亚那里他有一段的安静的时候，他就慢慢慢慢就看见他所站的地位怎么样。不错，前面走错了没有留意神的旨意，也没有接受教会肢体们的提醒，他就一定定义自己要上耶路撒冷，所以落到这样的下场。但是路是走错了，但是他在里面慢慢你看，当然这个也是神的怜悯了，他就慢慢醒过来了就看见原来神给我的那个托付就是要向外邦人。所以到了在那个腓力斯跟腓斯都两个都是省长那个地方的 governor 你看英文圣经就很清楚了，这里比较难明白 那个亚基波王，我想那个是因为耶路撒冷犹太地方都是罗马的地属的地方了所以可能那一带的地方就是那个罗马的那个很高的王的那个王家里面的人呢，那个是比较更高的，比省长更高的，所以他就看见依着神要他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就万万想不到就在这样的场合的就让他能够有机会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到最后他就很清楚的把当初一节就是死人复活，怎么样死人复活呢？没有再进一步讲，但是到了这以后，最后一次在那个亚基波王也是在场的那个时候，当然对象还是那个腓西多，都他是省长了，那个时候他就明讲了，感谢主，这个是主的恩典。上一次我讲到虽然保罗真的做错了事，走错了路，站错了地位，本来神可以把他摆在一边不用了，但是神当然他是全知的，他看见这个人里面一些他我们那一次讲到他是跟那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讲的那一番话那个时候我没有特别提出来那个他所讲的，但是那一句话很宝贝，我就念就好了。二十章那个二十四节他上面就前他我要上耶路撒冷，心里面很迫切，不知道在哪里遇见什么，但知道圣灵圣我有那个捆锁跟锁链跟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圣名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件圣经我每一次念到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我看那个一个神学院那个他们的毕业典礼那个刊物他叫每一个毕业的同学都做一点见证。那一次好几个毕业生，就好多个都用这一张圣经，表明他们愿意这样的付代价来服侍神，我觉得蛮好的这个所以每一次我看我就想到这一批神学院出来的弟兄们，他们愿意这样来摆上来侍奉主，他们结果有没有这样做我们不知道，我没有跟他，但是保罗却是真的，就是他我们一直好像那个分享的中心好像摆在他这一次没有跟上神的旨意让神好像神的旨意要行出来就拐一个弯了然后才以后他才到罗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好像就比较看重哪一方面，但是我盼望我们看重的，我们记得他对主那个忠心、那个专一、那个绝对，那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真的他这样讲，他就是真的完全不以自己的圣名为念，他就一直忠心。他走错路都是他觉得他觉得就是这样忠心服侍神，但是他看不到看不清楚那个是他的失败的地方，但是你要看他的心还是这样的专一的要成就神托付他的，虽然他有一点的出了一点错误了，但是你看见他的那个忠心，这个是很宝贝的。所以我想我们看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这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忠心，神就没有放弃他，神就没有把他撇在一边。 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一批我们大家在主里边的人，大家都一同遇到一些难处，我们就看见为什么有人跌倒，为什么有人好像神格外的怜悯啊，扶持他，让他不没有跌倒。我想神看人的内心，就看每一个人在里面有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是不是完全为主摆上。保罗跟平常的人一样，他会犯了错误，但是神为什么还要用他，就是因为他对主的那个忠心。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宝贝，就让我们记得这一点。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他失败了，神又怜悯他，神有道理的，有原因的，他看见这个人神可以用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强调一下。
上次没有听得很清楚啊，以为是今天继续二十三章后面的尾巴和二十四章。好，现在今天已经24到26了。分享一点好了。我想跟24、25、26还是有关。我读的时候读到二十三章尾巴那一段。那一段就是千夫长他写了一封信给后面的巡抚。我觉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这个使徒行传不多那么一段，我们也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就是让我们，我想至少有一个学习，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人可以写下来使徒行传是大概怎么样一些事情，好像这个人是被犹太人抓住的，然后呢将要被杀的时候是我知道他了，然后我按照罗马的法律，按照我的职责范围去做一些什么事，然后接下来又因为怎么样要告他，然后我就带他去怎么样。那么最后整个给人看到的就是人的一个历史。那么我想这个当中实际上我们知道这背后完全是神和仇敌的较量，我想是借着保罗，那么当中我想给我们一个的提醒，那么当中其实不是因为人能够做什么，不是因为地上的好像一些的事情，好像一些的政府一些怎样的在做。那么我想一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背后的是属灵的事，当中很多都是属灵的安排。好比我想当初我是觉得他在那边等两年神是有道理，神跟他说好是要到罗马去，那保罗怎么到那边就停下来要他停两年。那么好比当中如果细讲的话，那我想里面都有道理。从人的角度是因为人的原因，那个人是因为那个腓力士他要钱嘛，他给他很多机会，他也为什么给他宽松为什么给到了二十四章为什么给他有一些宽松的时间。那么我想就是他要钱嘛，因为你知道给你亲朋好友了，而且你原来又什么带了一笔奉献带了怎样。那么最后实际上好像都是人在做的各样的事情，但是背后是神跟仇敌的那个的较量。那么然后就是当照另外到二十四章的时候，我想仇敌用的方法好像跟当初逼迫要定罪主耶稣差不多，都是他们实际上一直是因为背后仇敌的原因，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但是他都要把他弄到他是要鼓动人去要生乱啊，最后是好像因为你腓力士大人在那边，你就可以得到我们因为大享太平啊，那么全都是。那我想保罗他非常到了那里，他也非常的清楚，他一开始先识破了仇敌，就是也不是说是他对付了仇敌的这一些，不是因根本的焦点不是因为那些，因为对罗马人来说注视的是生不生乱，但是保罗马上是带到里面的焦点，里面的核心就是怎么从律法到福音。我想这是一个点。另外到25章26章的时候，我想有一句话我们也都一直是特别留意，就是26章19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么我们始终这句话我们一直说，那么保罗究竟有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呢？ 那么保罗最初的时候，他在大马士革路上，他得到的异象到底是什么呢？那我想神是在那个时候是向他显明的，但是我想保罗那个时候他并不是完全懂。那么就像一样，我当初就觉得礼拜二来，那时候王弟兄一个人讲的时候，礼拜二我也来听，我觉得我都没打瞌睡啊，我觉得我每句话都听下来的。那到后来书出来之后啊，一看，哎呀，怎么有些点我好像就那个时候就什么印象都没有。我就觉得在这个当中，就是说神给他一个的意象，但是我想就像 Eric 弟兄讲，就一次一次保罗当在一次一次他来分述的时候，我想不光他是一个人讲，他是到了不同阶段，因着不同的经历，好像他自己的软弱，好像那两年的神让他停下来，借着这个他对那个的意象，他那些我想圣灵迹象那些话有些不同，重点不同，那一点他不是原来没听过，但只是在那个的时候他对这些话有感受了。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包括到后面是他说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一切我想神都跟他讲过，加拉太书里面他也讲到基业，我想之前，但是我想保罗是到了后来，因为这些的经历，在这个时候这些话在他里面真的是摸到他了，这些话这个时候就是他才能讲出来。所以我想像他到第三次他说他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我觉得第一次第九章是只是有光，到二十二章是大光，但是到二十六章的时候他说比日头还亮。那我想我们也是，我们的经历虽然我们有些经历我们也听到神的话，但是那个的意象不是一个死的东西，不是一个固定在那个的。那我就记得过去弟兄特别讲过，他说我们得到一个意象，最后要不断的在圣灵中被保持新鲜，不然的话我们好像知道了一个知道了那样一件事情，但是慢慢最后变成一个死的字句。但是我想保罗他不光是在圣灵的当中他保持新鲜，他而且这个意象他是需要在他的经历中，需要他不断的跟神的打交道的当中，这个意象越来越丰富，这个意象神让他看的是越来越清楚。
我简单交通一点，我在看的时候，我在23章那个11节，我又重新看了看，就是说他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想那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是说保罗他的就是说在这一段过程中进入一段最黑暗的阶段。那么但是也是就是说因着主的安慰让他开始心里苏醒的时候，因为从这一节以前我们所看到的保罗是不断的跌倒，不断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形象，但是接下来从这里开始到了24章的时候，24、25、26章的时候呢，我个人感觉到，我觉得保罗他的灵就开始苏醒了，他就开始往前走了。我记得上次王弟兄也见证就是交通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两点，就是这一句话呢给保罗一个提醒，一个呢就是说应该回到罗马去，还有一个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暗示着一种状况是被捆绑着去的。所以说我觉得特别是刚才弟兄提到的那一节，就是说在25章11节后半段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说菲斯都说你是带回耶路撒冷去呢，还是你要怎么样，他就坚决的说他不去耶路撒冷了，他要去上告于凯撒。那就说明就是从这个角度呢，我就觉得他已经看清楚了他的一个地位了，就是说耶路撒冷不是他做工的地方。第二个呢，他也看清楚了罗马是真正他应当去的地方。更重要的，他也隐含着他是要背着捆绑去的，所以说他带着手铐去的。我觉得他这句话，我觉得他是应该是在神的他灵里苏醒过程中他所说出来的。这句话不再是像前面的那里面提到的就是说为了逃避那个被责罚，他说我是罗马的公民，跟那个是完全两个概念的。第二个呢，就是说神对他说 你在耶路撒冷怎样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怎么样为我做见证。就是这在第三章里头，我们看到，虽然它的标题里头都是说到这是保罗的分数，但是犹太人针对他的两个指控，一个是政治性的，一个是宗教性的。虽然他这个里头有一点，就是说有针对着这两点指控方面所提出来的理由，但是他更多的还是带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说主耶稣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因为这里头我们如果细看下去，就有很多的章节里头提到这一点，特别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 Eric 弟兄也提到了，就是说从22节到23节，我觉得这两节把保罗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所他的就是说灵里头的恢复苏醒，把它完全展现出来了。一个他说他知道他为什么能够直到今日还能站立得住，那就是神的蒙帮助，神的同在。因为这段日子他虽然跌倒，虽然软弱，但是他还能站在那个地方，这是神的同在。第二个呢，就是23节里头他所提到的，他要做见证，神要他的做了见证，就是说耶稣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的人，这是他的福音所到的地方。更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觉得他正因为他这个属灵的恢复以后，他这个知道他该站的地位，他该说的话，所以说他所带出来的这些话，在这些外邦人里头，他有很大的见证的力量出来。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说，在24章25节那一段，就是说腓力斯他要去听他们讲论基督耶稣的道，那保罗就跟他们讲啊，这个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那腓力斯就听了，甚觉恐惧。这个不是说保罗他能够让这个当权者怎么恐惧，乃是神的话所带出来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他见证的一个好的表现。当然还有对于那个亚伯基王的那个时候，虽然那一句话翻译有不同的讲法，那么从一个正面的讲的话呢，他就说你再这样劝的话，几乎都让我成为基督徒了。我们知道那个亚基帕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刚才我们弟兄也交通到了，那这就是神见证的力量所带出来的力量。到时候就是说在亚基帕王身上所显出来的功效，就是说总体上来讲，就是说从这个三章跟前面的两章来对比的话，我们觉得保罗就完全改变了一个样式，这个样式乃是因着他灵里的苏醒。我想交通这一点
啊，我有一点的交通，我就看到，在保罗他在前面在26章的时候，他重复的说过他以前他是法利赛人，他怎么样受膏，后来呢，他也怎么样去逼迫那些信奉主耶稣的人，他已经第三次在这里说过。我看到他在自己的见证的里面，我看到主也对他更深的一层表明神要他差他去外邦人做使徒，把外邦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神他自己是信实的神。因为神也在第26章第17节那里说，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主耶稣已经明明白白知道人不会接受他们有很多也会逼迫保罗，因为保罗是奉主耶稣的名去为他告诉他已经死而复活了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他们一直的受到逼迫因为逼迫他们也到外邦人去传福音。可是逼迫他们最厉害的却是犹太人。 在23章，我们看到保罗因为他想回到耶路撒冷，为他自己的弟兄做见证，证明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可是因为神在圣灵通过圣灵在要保罗不要去，可是保罗一直因为他自己热心要去。在前面的时候一直看到他怎么样的，在很混乱的情况之下，很危险的情况之下，差不多他的性命如果不是神的手的话，他我想他就会这样的，就命就没有了。到24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那个腓力斯他在这一个过程在审问问保罗。其实呢，腓力斯是一个很凶残的统治，那个时候是从罗马去派去统治犹太人的一个官。他是一个很残暴的人，他在后面的时候呢，他说有另外一个，在两年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的另外腓力斯就借了他的印，因为他的手段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呢人都。对，因为根据弟兄们的历史的记载，所以他就被免去了他的职分。可是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他没有对保罗做好像在23章的时候，千夫长要把保罗捆起来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保罗告诉，因为他那个用那个刑呢，根据弟兄们的研究呢，不是一般的鞭打，就是要把他的手跟脚呢都拉开到一个地步呢，会令他残废的。所以可是在这个腓力斯的这一个残暴的官的手下，他却没有把保罗用这样的刑罚。我实在看到神自己保守他的话，他向保罗证明他要保罗做他的见证，而且他要救保罗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而且这一个腓力斯他的太太也是一个犹太人，他知道犹太人的事情，他也知道这一个道，因为他自己在这里也有一个的，说到保罗说，他保罗知道他在这里圣经也说到他是知道这一个道，而且是非常的明白的。可是因为他自己的他跟他这个的他的夫人就是他的妻子，可是他们这一个他的犹太人这一个女子土希拉，他是再结婚的。如果是犹太人的规矩的话，他应该是也是一个犯了一个奸淫的罪的，同样的一个罪。所以他们的情况呢，实在是不很名誉的事情。这一个腓力斯他在保罗在监禁的时候呢，他好多次他就请保罗去，也不是请，不过他要保罗跟他说这一个的道理，保罗也跟他说，而且他听了，可是他就硬着他的心没有接受，反而他自己想保罗可能可以送他一些钱呢，他就从这里就可以得到一些的金钱。可是保罗就是在这里他是神的用仆人，也是因为神对自己的没有做这一类好像这个腓力斯他这个不正当的事情。可是我看到神怎么样在这里保守着保罗的手的性命，而且也 也让保罗很自由的，虽然被监禁，他也可以跟自己的弟兄有一些的交往。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在这里，路加是写这一个福音，这一个《使徒行传》在那个时候呢，他一直都是跟保罗在一起的。所以在保罗这两年里面呢，他虽然被监在里面，可是神对他是很有恩典。就是在哪里 给他一个安息的机会，在哪里虽然在监禁，可是他有很大的自由。在以后25章呢，26章，我也看到神这样的让保罗的自由的跟他们分辨。相比在23章的时候，保罗说一句话都要被那个大祭司要去打他的嘴巴，可是在这里他重复的说一些的事情，就很顺利的可以把他的信实为着主耶稣做着见证，毫无保留的很清清楚楚的说出来。甚至这一个亚基破王，他也差不多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人的心实在是太硬，也看到神的道实在是受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阻挡。可是神的定义在这里是要保罗把他的福音传到外邦，传到地极，他的手一直在带领，没有一个放松。可是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他有他的自己的时间。看到保罗在重新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神的工作就有一个路可以继续的传出去了。
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从那个历史的那个过程来看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看到这几章里头所记载的那个事情。但是我想和弟兄姊妹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更重的那个信息在里头。我们回到开头的时候，我们总是记得主跟门徒的差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那所以从整个的来说呢，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末了，他还是围绕着这个你们做我的见证的这一个主题上面来表达神的手中所做的功。那么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这一方面来留意的话呢，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保罗最后的这一段的经历。我们一直都提到圣灵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记载这一段的事，那目的在哪里呢？为什么用那么多的篇幅来记载一件事情呢？如果我们留意圣灵所做的那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许会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在那里。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体会是不是很和当时神的手所做的工的那个心意完全相符，但是最低限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一个事情。我们看保罗上耶路撒冷一直到现在，他的那个接受的那个对待呢，好像是不是太合宜。而我说这个合宜，乃是说是按照他所经过的事情，在那些经手的人所发表的话来说，我们是根据这样的一个事情来说。而我们晓得保罗给送借上罗马的时候，一个很清楚 很清楚的事实摆在那里，他没有定罪。那在没上了这个没有定罪的这个结论的以前呢，一个审判官，两个审判官啊，这一个省长，两个省长，再加上后来的那个亚基伯王，他们所得的结论都是这样，他并没有什么犯了该死该绑的罪。那这个就是当时保罗所经历的那个事实。但是我们就不能不问，既然不是该死该绑的罪，为什么不释放人？尤其是非斯都王所说到的，我们要接送犯囚犯到王帝那边去啊，不指明他的案情，那是不合理的。那当然，这些话全是根据罗马人的律法和他们的律法的观念来注意的。那很清楚的说，如果是根据罗马的律法和罗马人的行政作风，保罗所经历的这两年留在该撒利亚是毫无理由的。但是不管怎样，圣灵就记下来，保罗就是留在那里两年多。那这个事实和我们看到保罗在写监狱书信的时候，他一直怎么来称呼他自己，那一件事情很有关系了。弟兄们都提过了，在监狱书信里头，保罗就说到他自己，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是很，不但是很文雅，并且呢也是很忠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但是保罗自己怎么说呢？保罗自己是说，耶稣基督的囚徒保罗。那这两个不同的话，就是两个不同的那个事实和两个不同的意义在那里。一个就是说，我做了一些为主耶稣的事情，人家放不过我，就把我监禁起来，那是我的功劳。那另外一个呢，我是给监禁起来，但是我给监禁起来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做错了，在主的面前，主就把我暂时的关在那里，不让我再动，让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更好的更深的去领会主自己心里的意念，然后才让我重新捡起那个侍奉的那个实际。那如果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保罗在该撒利亚监里留下了两年多，我们就不是单单看见，刚才弟兄也提到了，不是刚刚看见非不是非斯都，接非斯都，交给非斯都的那个腓力斯，不是腓力斯这个人贪心，当然他有贪心的成分在那里，但是他贪心那个成分呢，并不是真实 保罗给留在该撒利亚的那一个原因。而这个只不过是在从外面看来好像是因为他这个人贪了，有点贪婪，所以他就把保罗留在那里，把你监到一个地步，你非送钱来我就不放你走。那在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一件，可以这样看到一件事，保罗，所以两年多保罗留在那里，跟保罗这一次上耶路撒冷这一件事情本身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我们看到保罗在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所经过的各样的事情，起初因为地位站错了，处理事情就发生难处了，等到主伸出手来阻挡的时候呢，保罗里面知道我错了，但错在什么地方呢？很有意思，如果我们从这个点上去注意的时候，你看见神的手在保罗身上就是那么准又那么细的要把保罗带回到完全的在主的光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牵连到保罗后来那怎么样成为神主手中那个那样被主大用的器皿，那就和这一段历史非常有关系。那因此我们不能不留意保罗在认识他这一段的路程怎么在主的面前走出了轨道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那我们开始看到他一上到耶路撒冷就好像完全失去了那个见证的那一个力气。那等到主在那里拦阻了他，头一次我们记得我也弟兄们也交通道的了，主让他对犹太人讲话，一直讲到这里的人不听你的，我要把你远远拆到外邦人那里去，你去吧。神就在环境上的管理就不让他再说下去了。我们晓得这个保罗灵里边一点点苏醒的话，他马上能了解，我的话还没说完呢，神就不给我再说了，什么原因？那这是头一部分，神在他的心思的里头挑动他，神起初对你拣选是怎么给你差遣，你服侍的地方是在外邦，不是在耶路撒冷，说你上耶路撒冷的这一次神不住的在路上给你阻挡，你还领会不过来，那结果你真的到了耶路撒冷就发生这个事情。那保罗开始里面有点感觉了，但是还不彻底，因为我们看到他在腓利斯的那次谈那一次的谈话，他承认错了，他承认他路走错了，但是他没有很明显的知道那一个路走错是错的那么一个严重的结果。所以你看他所说的那一番话，如果我们撇开这一个事情来看，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气魄有力量的一个表明。他一 叫人感觉到他并没有离开神的心意，特别是没有违背神的律法。但是后来他说到最末了的时候，也就是神再次没有让他再把话说下去以前呢，他说到什么呢？他说是说了，我这次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我这次上耶路撒冷没有什么不准确的，如果有不准确的话呢，大概只可能是有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是我挑动了。他也没有说到他去挑动，他只是说我是为了使人复活的事情，在公会上面我说了那么一些话。那当然他如果从话语本身来说，他说那个话也没有不对啊，但是问题是他说那个话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很显然的看到，就是在早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他说这个话的动机是要挑起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当中的那个矛盾，来减轻他在公会上所受的压力。那现在他在菲斯都的面前说话的，在说话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知道他是有一些事情不太准确了，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点。最重要的点是他，你不应该在耶路撒冷，这个他一直没有接触到。那就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他跟菲斯都接触了好多次，也他在菲斯都的面前也真的是说了见证的话，神的审判，神的公义，那么把这个做巡抚的人的心都撼动了。但是真的撼动吗？没有。如果他真的撼动的话，他就赶快把他释放了。那没有，他留他在监里，他是在盼望你送点钱来我就放你走。那显然那一个叫菲斯都心里头有点恐惧的那个呢，只是一种情绪上头的反应，而不是真的把这个人带到光的里头。那所以就这样一停，他就停在监里两年。我不敢说这个还就是可就成了他给留在该撒利亚两年的那个根本的原因。但是我心里是很倾向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的在主的光里头看到他这一次上耶路撒冷的那一个不合宜，那神也就留他在那里，一直留他留到他什么地方呢？留到菲斯都来了以后，留到菲斯都来了以后，去接去把他提出来问话了，然后就提到一个问题。那当然菲斯都说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但这个是外面的那个动作，但是里头你看到里头去的时候，你知道也是有主的管理在那里。他借着菲斯都的口向他再提出一件事情，你去耶路撒冷受在那里做辩论好不好？现在他知道了，他不能去耶路撒冷。虽然现在去耶路撒冷好像是名正言顺， 为了你自己的清白来辩明。但是他知道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我不该站的，我两年多前我站在那里我走错了，那现在要叫我再回耶路撒冷，那从外面看不是因为耶路撒冷，从外面还很可能叫我们感觉因为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势力太大，到了那里很危险。但事实上保罗是知道他不能去再去了，因为主老早就提醒他了，你怎么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你也在罗马照样的为我来做见证。主已经告诉他说你要再有什么的话，你所站的地方不再是耶路撒冷，是罗马。那这一下子就把保罗心里头最隐藏着的那一个点来显露了。那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什么时候他关了两年多他怎么样才能上去罗马呢？那现在主的那个带领到了这个地步，保罗自己个人在主面前看到我在主面前不准确而引来这样的事情，现在我不能再犯那一个错误，我不能去耶路撒冷，如果再要给我有审判的话，我就到该撒的面前去接受。哦，这个也是主给他们特别的提醒。好了，那当他这样的心思一清楚以后，我们就看到马上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了。菲斯都就说就定规了，合宜的时候就把他送上去，但是这正好就把那个亚基伯王的这一段的事情也带进来了。那亚基伯王这件事情一带进来的时候，就把整个的事情保罗所接受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都显露出来了。因为说到这里说的几件事情，头一个菲斯都就说到菲利斯留在监里的那一个人是这样，那就按照罗马人的规矩没有定罪就把他就定案就按压在那里，这个是不合宜的，那是不合宜。那另外再说了，菲斯都王就说了要介绍他介绍那个亚基伯王来听扫罗的话的时候就说，按照我们罗马人的规矩，如果接送一个囚犯而没有给他定罪，那也是不对的。那第二个说明保罗所接受的那一个是那个待遇不公平。那第三个就是菲利斯自己本人也说亚基伯本人也说了，如果他不是上告于该撒就立刻可以释放了。那显然几处的记载都点明保罗在那两年多的里头是接受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对待，但是这是人手造成的吗？从表面上看是，从实际上看不是，是神在那里要把保罗从不完全得释放而让他完全的回到光的里头，才让他走前面的一步。那从如果我们这样的看到神的手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个服侍主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那个态度的，或者一种心思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在主的面前，主怎么的引领我们，我们就该怎么的跟随，不是主怎么的引领我们就学习安静。 保罗所以成为神手中那个那样重用的器皿，到了幕后的时候他能唱海歌了，等着见神，等着要接那个公义的冠冕。我们看到神带领他的那个过程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那一个引导。我们常常就会问这个问题，把保罗关在牢里头两年多，那不是失去了两年多的时间了吗？就这两年多的时间不能不能为神好好做工了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两年多也是神要保罗在那里学习做工的操练。那没有这段的时间，他就没有前头的那是在属灵的启示上头的接受和在属灵的服事上面的引导。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如果从历史外表面来看，保罗真的是很不幸，但是感谢主，他手中所做的没有不准确的。我们就像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所说的，我所做的你们现在不知道，将来你就明白。我想保罗当时在监里头的时候，他会不会也想到这个呢？我会想会的。神啊，两年多了怎么还没有结果？那等到那个腓西都一提他，我把你带到耶路撒冷，在那边去听审判，他里头就明亮了。他说不，我不去耶路撒冷这地方，我不去，要去的话我去罗马，去该撒的面前。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大事小事上对他所差遣的人，他所使用的人，他实在是负完全的责任，要让他们能走完做我的见证的路。我想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在神面前做深一层的体会，来看见属灵的事情，你真的要看到里面去，你才能知道神在那里所做的事情的那个实在的目的和意义。我们感谢主。